中国广播网 AM 一二四零，
家常话话家常，
午后时光，请听南山主持的轻松下午茶。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南山在中国广播网的播音室问候您。此时此刻无论您在哪儿，南山呢都非常高兴和您通过空中电波相会在轻松下午茶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时段呢一起来品茶聊天欣赏歌曲。朋友们，今天是2013年10月10号星期四，农历呢是9月初6。节目开始呢，我们依旧来关注天气。寒露一过呢，纽约的气温呢明显的就开始下降了，而且呢还这周呢还是多雨的天气哈。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就是阴有阵雨，而且降水概率在80%。今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呢在华氏60度，摄氏1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华氏57度，摄氏14度。明天呢纽约地区依然是阴有阵雨的天，降水概率呢在60%到80%，所以您如果出门的话呀不要忘了带雨具。明天下午的最高温度呢在华氏61度，摄氏16度，明天夜间的最低温度是华氏55度，摄氏13度。好，接下来呢我们再通过气象网站的预报来关注一下本周末和下周初的天气趋势情况。从目前来看呢，10月12号星期六也是阴有雨的天。星期六呢可能是这个下雨呢出现在上午。星期六的气温在55度到65度。星期天10月13号是阴多云的天哈，气温呢在51度到64度。下个星期呢从目前来看，星期一是阴天，气温在50度到66度。下个星期二是多云见晴的天，气温在52度到68度。星期三也依然是多云见晴，气温是55度到67度。以上呢是目前气象网站对本周末和下周初的天气趋势的预报，提供给听众朋友出行时参考。各位朋友，现在时刻呢是美国东岸时间的2点18分，您正在听到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轻松下午茶节目。下面呢我们继续昨天和前天的话题，和朋友们一起来聊聊健保这个改革的问题哈，就是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一个可负担的平价健保的问题。因为纽约州呢从10月1号已经开始上路实施这个健保法了，我们每个民众呢都在开始选择。我们在昨天跟前天呢都播送了我对亚洲人平等会 发展部冯玉文主任的一个专访，就是请他就健保的具体问题和听众朋友进行分享。在昨天和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别听到了他讲述的有关什么叫做评价健保，还有是哪些人符合申领的条件，还有由政府认可的社区领航员的作用。此外就是在昨天哈，我们来听到的有关呢白金、金、银、铜是哪四级，它都涵盖了哪些的保险内容。另外还有关于政府补贴的配套措施，还有您在家庭医生和保险公司这个之间的一个平衡选择的问题，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继续来听冯玉文主任的讲解。我们都知道呢，这个对于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这个新的医保法案呢，很多人呢是在刚刚学习和熟悉当中，对此也是褒贬不一。而且到现在为止哈，国会还在就这个补贴医保的这个补贴问题啊，就这个国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还在争论呢哈。从目前开始在上路以后呢，对10月1号开始接受投保的这个欧济健保的法案呢，很多人还是觉得不错的。比如说呢，有一位身患糖尿病的一位马修斯，他说的特别高兴，因为他是低收入，而且他说我啊，过去参保的时候人就歧视我，因为我糖尿病，所以呢就不给我保险，或者限制他的这个报销的额度。他说这下可好了，欧济健保呢是平价的医保法案，而且呢不能因为过去我有基础的这些病，而且是比较就是大病所谓的，而且是长久的一个就是陈旧性的病，就不能让我投保。哎，这回好，他这会儿很高兴。那另外呢还有的自雇人士叫惠特克的，他是一位单身的母亲，他得到了联邦的补贴，他觉得呢他能够购买新的医保计划哈，他很高兴，他说现在确实人人都有保险，都能得到公平对待，他为此非常高兴。那但是对于这个新的健保法案呢，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啊，甚至觉得它不太成熟，有些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有人就提出来了，那医保法律的规定啊，所有的人都要购买健保，否则的话就要面临罚款了。那么年轻力壮的身体健康的人也要必须分担医保的成本，必须，您听好了，是必须，就是说它是法律，因为是奥巴马总统签署的法律，医保法案，那么作为法律来说，所有的人都要执行，都有义务去来遵守。那如果你不购买的话呢，就要面临罚款了，而且呢逐年这个罚款的金额呢是逐年提高的。比如说在2014年啊，你3月31号以前你要不买的话，那要每个人要罚款95块钱，或者是收入的1%。那么到2015年就罚收入的2%，2016年要罚收入的3%了，就是说逐年的要增加了。那反过来说呢，就有的人就说了，我身体健康年轻，但是我也得买，那么我无疑就是给那些有病的人，我就等于是分担了他们的医保这个一些费用。所以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呢现在就目前来说，他就第一年反我不买，我宁可呢就只付95块，就是我就罚95块钱，等有了病呢我自己再参保。哎，有很多年轻人呢是这种想法。那么在权衡投保和罚款之间，应该怎么考虑这问题呢？怎么来想才是比较划算的正确的呢？我们来听听冯玉文主任的这个意见。
那罚款目前虽然是暂定是95块钱一个人，那但是到了2016年以后会增加到将近700块钱，所以已经跟你付保费是差不了太多了啊，没有省到两个钱。那主要是我们买保险呢是 保障啊，你不没有买保险就是冒险嘛啊。那像我们平常因为也做这个信用的咨询，像我们在信用咨询里面，我们看到啊，最可怕的不是乱花钱的人，最可怕的是医疗账单啊。在美国，因为医疗费用是很高的，随便一个意外进去不过夜，可能花几千块、上万块啊，一万多块左右。那万一得住个两三天的话，六万、八万都跑不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销。尤其我们华人朋友也喜欢存钱，也有时候也买一些房地产。那到时候有这个花销都是逃不掉的啊。那这一头省了几十块钱一个月，像刚刚我举这个例子，一个月几十块钱，其实跟罚款已经非常接近了。那就省的是一点点，但是意外我们为什么叫意外？的确很多人都很健康，也很保养，都很好，这是好的。但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但一旦它发生的时候，你就得面临。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很多朋友有车子，很多在美国都需要买车子。那买了车子以后，就会买车子的保险。那买保险也是同样的概念，像一般民众有车保险，不只是因为这个政府要求他，很多人买保险是因为有这个需要。为什么？因为开车的朋友都知道，你的车子开车技术再好，你有可能别人的车子可能碰撞你啊，或者是你这个车子因为是停在外面，那种种因素有造成你的风险比某些人是比较高。所以其实买这个健康保险吧，跟买车子保险这个概念是很接近的。就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是不是保费越低越好，还是要考虑这个自付额的问题，一样的。今天可能你买一个最便宜的保险，就是只有 liability 的，可能500块，可是全保可能要花你850块，虽然贵了350，但是一旦全保的时候，可能万一有什么人家碰撞到你的时候，就有的修，有的处理，有的那个作为一个车主你也会衡量，我的车因为已经是就1000块买的了，500就够了，万一没了就无所谓，还是说你的车子情况会比较风险高。那同样我们个人也会衡量即使是年轻人其实从事的活动反而比较多，喜欢出游，对不对？或喜欢开车，或喜欢什么，那有的时候他们考量，即使他不看医生，可是他其他医疗方面的服务有没有计算在里面。那在刚刚提到这个铜银金跟白金选择里外呢，另外它有一个最低月费的一个保险，就是一个重大事故才保的，就不平常等于看医生来讲百分比都很高的那种保险，感觉上月费很低，就100多块一个月。那很多朋友说，那最好了，就是这很适合我这样。但是因为这种保费是没有资格拿津贴的，那很多人其实你选择了银级扣到津贴以后，你可能像刚刚我举那个例子才付779块钱，还便宜过你这里付100多。所以就回到原来的概念，不是越便宜月费越好，还是要计算一下，如果有些级别刚好可以符合津贴的情况，那还不如拿了津贴来购买比较好的健保计划。对，那在这个时候再衡量这个罚款啊等等，还有生活上的风险。很多有孩子就好像现在儿童健保其实一直都有不同，按照收入有不同月费的。我们身边碰过很多朋友都是购买保险的，为什么？因为不买保险就得冒险，对不对？一旦孩子进了哪都是花费很大的，那觉得孩子这几十块到100多块还是花得来的。
好，非常谢谢冯主任哈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好，现在时刻美国东岸时间2:30，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轻松下午茶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关评价健保的一些知识哈。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呢是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这是我日前做的一个专访哈。我们在前天昨天的节目当中呢都分享了有关的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有关的讲解哈。我们知道这个新的评价健保要求凡是符合条件，这等于是大多数的哈，除了留学生，除了一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哈，可能不能来购买的话呢，那所有的纽约的这个公民也好，居民也好，都必须要购买健保的这个投保哈。那现在呢， 对于小商家又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很多华人呢是做小生意的哈，作为雇主来说呢，是不是这次的健保法案也要求一定要给雇员来投保呢？我们下面来听听冯主任的介绍。
小商业目前是没有要求的，现行健保法并没有强制要求啊。那现行的健保法呢？未来啊也是规定啊，50人啊全职员工的哦，超过50全职员工的企业才需要购买保险。那大部分我们目前华人啊经营这个就小商业啦，开什么店都没有超过50个全职员工，所以是不需要啊为员工购买这个保险的。啊，那即使有些人生意做得好一些啊，有超过50个全职员工啊，他也不用过度担心说，这个全民健保会不会对他造成这个营运上的一些负担？因为即使是要求购买健保呢，现在根据健保法的规定呢，超过50个以上全职员工的企业呢，你也可以选择帮忙负担或者是不帮忙负担这个健保费。意思就是说，假设你是超过一个50个人的一个企业了，那他们都选择了健保计划以后呢，您可以说，我选择作为一个雇主，我没有付一毛钱，全部由雇员全部负担。你也可以选择，我负担50%啊，或者是100%，但是 up to $350或500块钱，你也可以有金额或百分比的限制。那当然，政府是觉得你企业到一个程度，希望他鼓励你啊，能够帮忙付这个月费，所以他就有说在条件各方面其他符合的情况，如果你负担50%以上的月费的时候，他给你税务上的好处，等于是你虽然帮雇员付了这个税务，但是在付了这个月费，但在税务上他等于又credit 回来给你了，那等于对企业上面有一些营运上的这个负担。那另外有些企业也会担心，觉得说，不是钱的问题啊。以前呢，我们得有一个小姐专门帮人家买，帮员工买健保，还得比较啊，什么跟 broker 联络啊，已经挺烦的了啊。现在市场允许可以高达16家公司的选择，每一家又有次级，再加上这个重大，等于每一家起码有5个选择，那不是把小姐忙昏了吗？其实不用，小企业也可以透过这个领航员的机构，像我们这样机构有时候有几位好几位认证的人，我们可以去这个小企业来帮助他的员工来做这个选择的，所以他在人事上也没有这个负担。
好，谢谢冯主任啊，对小商家关于购买健保的这个问题的讲解。最后呢，我们请冯主任啊，向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这个新的可负担的健保计划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日期您要记住了。那个这个几个重要日期点，您呢最好哈拿笔记一下，因为它对您选择投保以及承保，还有今后怎么延续保险，都是很重要的时间点。
关于这个时间点的部分啊，也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平价健保的申请的日期呢是10月1号到3月31号截止，10月1号到3月31号，就明年的3月31号，3月31号一过了以后呢，只能接受就是有我们叫做 life event change， 就是你可能有离婚失业等等特殊情况的人才准加入，其他的人都得在3月31号以前加入，否则的话是有罚款的啊。那在3月31号以前加入又有不同的选择，举例来说，在12月15号以前完成所有程序的都是1月1号生效，那过了12月15号以后，每个月的15号是一个那个月的截止日，一旦15号以后过的，就要在下个月才能够生效。举个例来说，你如果是1月10号申请也完成了，1月10号是在1月15号之前喽，所以你2月1号就会有保险了。那如果你是1月16号申请，那就过了15号，那你就得3月1号才会生效。所以就是每个月的15号是做这个截止日。那这个10月1号到3月31号呢，是比较针对这个不符合白卡，就是138这个收入百分比到400以内的了。如果你是申请白卡或儿童健保，就没有在这个限制，有需求你随时都可以申请白卡跟这个儿童健保。 像刚刚提到过这个截止日的问题，虽然说12月15号送进去的1月1号都会生效，但也不要拖到最后一分钟，别等到最后那几天，因为那几天可能电脑很多人又要上去，所以大概10月11月这个时候准备都是挺好的。但如果您还紧紧张张的还有一点观望，那也是一样，就是注意每个月有一个这个 cover， 那千万就不要晚于3月31号，因为那就是整个是大截止日，除非你是符合这个白卡跟这个儿童保健的。
好，以上的几个时间点呢，请听众朋友千万要记住了。10月1号开始呢，纽约州就开始上路啊，大家就可以来选择购买新的这个健保福利了。可是呢，如果在明年的3月31号之前您仍然没有购买的话呢，就有可能就说面临罚金的问题了哈。那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如果您购买了的话呢，那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可以承保了。但如果在明年的1月1号啊1月15号之后3月31号之前呢您再购买的话呢，尽管是可以的，但是承保的日期呢也相应的就顺延了。所以大家呢一定得记住这个关键的日期。到今天为止呢，亚洲人平等会发展部的冯玉文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有关平价可负担的健保计划我们就全都播送完了。那有的听众还要问呢，亚平会办公的联络电话和预约面谈的这个电话，我下面再说一遍。亚平会呢，在曼哈顿、法拉盛和布鲁伦有三个办公室，电话分别是这样的：亚平会曼哈顿的办公室的电话是212-358-9922，212-358-9922。亚平会在法拉盛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呢是718-961-0888，718-961-0888。亚平会在布鲁伦的办公电话是718-686-8223，718-686-8223。有需要的民众呢可以致电，然后和他们来面谈，特别是请政府来认可的社区领航员帮助您呢，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保险公司。好，有关健保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